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生命中一定会遇到感觉到又大又难的事情啊，不知道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是否是又大又难？在熬炼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度日如年呢。但是刘文在这一路上走来呢，我真的能够告诉你，神的恩典是一定够用的。纵使有很多眼泪，很多艰难，但是这些又大又难的事，在神都没有难成的事情，只是我们的信心真的是需要经过熬炼呢。今天在领修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觉得非常的受激励哦，也把它送给你。是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或许你的祷告现在还没有蒙上帝垂听，也或许你觉得你的患难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没有尽头，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盼望，我们要有喜乐。当我们在患难中忍耐，祷告恒切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盼望中的喜乐的。希望今天的两课中呢，刘文可以陪伴你，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并且在神凡事都能。下面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不可能中仍然信实。经文在士师记第六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六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士师记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在不可能中仍然信实。基甸的心中胜过米甸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看法完全正确。米甸人与其联军的军力大大胜过软弱的以色列人。然而在神告诉基甸要迎战米甸人时，胜利不再是遥不可及。当耶稣命令他自己那一小群跟随者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当时的环境是可能的吗？当然，耶稣说可行就必定可行。当耶稣告诉自己的门徒要爱他们的敌人，他的建议是否符合现实呢？当然，因为他就是那位借着他们达到与神和好的神。你是否认为神的命令难以置信？你是否修改神的话语，好让自己能够合理地解释他呢？不要把神的大能打折扣。我们靠着神凡事都能做。当神指定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不再是不可行，相反的，它是绝对可行。当神赐下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拦阻你达成任务的是不顺服。当神开口时，我们可能吓得半死，他会带领我们做这些事，是靠我们自己绝对做不到的。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他会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直到得到胜利。我们是如何回应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呢？我们是否把那些任务视为难以达成，于是将他们一笔勾销呢？还是我们为了神的启示，立即调整生活，并且观看神如何因着我们的顺服来达到他的目标呢？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行出不可能的事，他对我们唯一的要求是顺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太多对我又大又难的事，靠着我自己无法完成，但若是出于你的心意，求你赐给我顺服的心、力量、勇气和智慧，完成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里。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上帝手里。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立。看看耶和华成就大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刘如金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在勇敢抉择与行动中看见神旨意的无限丰富与自由。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三章，方向障碍最后一个部分呢。作者在这一章提到，我们对于明白神旨意有五个方向障碍，今天要看到第五个，就是有时我们是懦弱怕事的。我们还要进到第四章，第四章呢，这个名词可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但是呢，这神奇八号球在美国大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第四章的主题是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作者会提到对神旨意的传统的看法五个问题，今天会看到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会聚焦在与道德无关的决定。一起来看这本《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想知道神旨意的最后一个理由是我们懦弱怕事。真的是这样，有时我们是出于懦弱而祈求神的旨意。神啊，请告诉我该做什么，我不想有任何不好的事发生，也不想面对危险或未知的事。我们都希望自己或心爱的家人平安无事，但是神没有这样对以斯帖说。作为一个透过赢得不寻常选美比赛而成为波斯王后的犹太女子，以斯帖应该就领悟到神的计划包含了危险，也包含一个展现勇气的机会。哈曼在波斯帝国可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因仇恨犹太人而设计一场屠杀犹太全族的计划，并且亚哈随鲁王不疑有他签署了这道命令。当以斯帖的堂兄和监护人莫迪改得知哈曼的计谋后，就通知以斯帖，因为只有他的地位可以拯救犹太人，他的同胞。但起先他是拒绝的，他回复莫迪改，若是自己在没有王的召唤下就违例觐见，按照波斯法律自己会被处死，除非王当场向他举起金杖赐他免死。王不是他想见就可以见的，风险很高。于是以斯帖派人传话给莫迪改，说自己没有办法做这事。圣经告诉我们，莫迪改后来是如此回复以斯帖派来的太监。莫迪改突然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自己以为在王宫里强过任何犹太人得以幸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换作是你，这是该怎么办呢？祈求天降神机吗？等候神显明他的旨意吗？直问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这两难的窘境里吗？还是你会认定神在自己一生的计划里不可能包含了苦难和死亡的威胁，所以你选择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请看后来以斯帖做了什么。以斯帖吩咐人回复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书山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去觐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请留意在这段记载里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没有读到以斯帖企图寻求从神而来的只字片语。 不过任何好眼力的读者应该都能看得出来，神是借由莫迪改的直言不讳在向他说话。他没有获得未来将会如何的应许，他只知道拯救同胞是件好事，他不知道自己如果顺服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也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确保能够成功。他只能为神冒这个险，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他下定破釜沉舟般的决心后所说的话。以斯帖并没有在自己采取行动以前先坐等几个礼拜或几个月来试图分辨神对他一生的旨意，他仅仅是去做那些已知是对的选择，并在还没有得着神的只字片语时仍勇往直前。如果王向他伸出金杖，那就赞美神，但如果没有，他死就死吧。以斯帖比大多数的男人，包括我在内，更有壮士断腕的气魄。我们很多人，男人和女人，实在太被动，也太怯弱了。我们不敢为神冒险，因为我们执迷于安全、稳定，特别是未来的安全、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多半会落入以下这两种，要么祈求一切安好，要么就祈求让我们知道一切都会没事。我们为健康、远行、工作祷告，确实我们也该为这些向神祷告，但有很多为此祷告的人至终都会全数归结为，神啊，不要让任何人遭遇任何不愉快的事，让世上每一件事都对每一个人而言是好事。甚至我们若不是在做这种祷告，就是在求神告诉我们一切都会有好结果。这些就是当我们在祈求了解神旨意时多半在求的。我们不是在求圣洁、公义或知罪，我们希望神告诉我们该做什么，好让一切顺心如意。请告诉我该跟谁结婚，该住在哪里，该去哪里读大学，该做哪一份工作，请把未来显明给我看，这样我就不必冒任何险了。只是以斯帖似乎不是这样，把未来显明给我们看不是神做事的方式，所以他不希望我们执迷于未来会是如何。他的方式是在圣经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他的道路不是一颗水晶球，他的道路是智慧。我们别再祈求神向自己显明未来，以及为我们扫除一切风险了。我们应该开始仰望神，他的性格和他的应许，并因此有信心，愿意为他名的缘故去冒险。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对我们一生的所有细节都已经计划好，也预备好了。无论顺境或逆境，都将与我们有益，因为我们对神关乎命令的旨意深具信心，所以能够全然献上自己，愿他的旨意成就，一点也不担忧他是否隐藏自己的旨意而不给我们知道。换句话说，神不冒风险，所以我们能冒风险。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足够依赖神而容让金钱从指尖溜走。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在困境或不受欢迎的情况下依然谨守神的话语。对另一些人而言，这意味着要从事跨文化宣教、传福音、追逐新的梦想、认罪悔改、直面罪恶，或在一段关系中愿意更多袒露脆弱的一面。甚至对有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起来去找份工作，或克服被拒绝的恐惧，去勇敢追求那位可爱的姐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永不知足的心摆在一边，不再执着事事顺心、样样圆满，甚至是甘愿放下某些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也不再在每件事上都追求完全确认清楚后才出击。神对你的一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将在你效法他儿子榜样更新变化的过程中带你度过试炼和得胜。我们可以对这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是神动工的方式通常不是先把整个计划给我们看。 事后回顾或许有可能，但事前得知却极其罕见。以上是否让你感到被针对和挑战呢？别胆怯，神应许要成为你的日头和盾牌，他应许要以他大能的膀臂引领和保护你。所以不要再恳求神把未来显明给我们看了，而是要因着相信他会掌管未来，开始顺服和生活。依照传统对神旨意的看法，神的旨意像是只有一个出口却有很多死路的玉米迷宫，或是像一个正中心才是神的旨意，其余外围都是刺好的靶心，又或者是像一颗我们要摇晃它直到内建预设答案浮现的神奇八号球。这些都帮不了我们，这些无益于我们做决定，这些也对我们成圣无益处，甚至坦白说，这还有点羞辱基督的名。在本书第三章中，我曾提过一些我们执迷于想知道关乎神指引的旨意的理由，而在这一章我想更直接来谈为什么这个神旨意的传统看法有误。然后下一章我们就要从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来思考一个更好的方法。在此之前，我想先点出传统对于神旨意看法的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传统对寻求神旨意的看法大部分都将注意力放在与道德无关的决定之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住在明尼苏达州或缅因州，也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就读密西根州立大学还是惠顿学院。圣经没有说我们应该买房子或租房子。圣经没有说应该嫁给一位名叫提姆的弟兄，或是其他年轻有为的基督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今年夏天要去做什么，该做哪一份工作，或该去哪里念研究所。有一次我在讲台上传讲这个主题，大胆地说，神并不在乎你去哪里读书，去住在哪里，做哪一份工作。会后有一位深思熟虑的年轻姐妹来对我说，她听到神其实并不在乎自己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时，感到心灰意冷。我马上跟他解释，自己刚才可能说的不够清楚，神当然关心这些决定，因为他关心我们，也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但是从另一层意义来看，这也是我想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这些抉择从神在圣经中的话来看，根本不算是最重要的议题。对神而言，最重要的议题莫过于道德的纯洁、神学的忠贞、怜悯、喜乐、我们的见证、忠心、款待、爱心、敬拜和信心，这些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常把注意力和焦点集中在这些以外的其他事，我们过分执着那些神连提都没有提的事，却对神已经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的全部只肯花一丁点的时间去了解。换句话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厘清无关伦理的决定，而我这里所说无关伦理或无关道德的事情，是指在两个或更多圣经并未明言禁止的选项之间抉择。好比究竟要选择研究生物学还是要投入政治，就是一个无关伦理的抉择，只要，而且这是个重要的限制条款，你的动机纯正，以及你所要做的事情是对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医师意味着就要执行堕胎手术的话，那就不对了。又如果你在政界是靠毁谤和欺骗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那也错了。但如果你是出于纯正的动机做的又是对的事，那么你的职业生涯选择就不是一个关乎道德的抉择。而圣经也并没有一一提及我们必须做的每一个抉择。当然，这不表示我们选择工作时可以不用深思熟虑， 可以不用看自己的天赋才干，也可以不用顾虑自己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吩咐而做。我的重点是，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去了解，该怎样才能够在当医生或当律师的时候，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花更少时间烦恼神到底希望我们去当个医生还是成为律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凯文迪昂所写，由如今姐妹翻译的《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下面来听这一首《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
我们今天从《神啊，你到底要我做什么》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三章《方向障碍》，已经到第四章《我们神奇八号球般的神》第一个部分了。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相信上帝。